好，大家平安哈。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然后我把它跟这个路加福音第19章放在一起，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哈。有一个原因，其实这个仆人的比喻我们也学过好几个啊，耶稣也讲过好几个。那这两个我要放在一起，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主人就不是以前纯粹的主人，一个是讲到。这个王哈、啊、王来的时候，德国的时候，等于说这个等于是这个国的王要来掌管他的国的时候，那路加福音19章提到谈到这个贵胄哈、啊，然后贵胄会把他的城交给这些仆人去管，比方说他是一个王嘛哈、啊，他是一个领袖哈、啊，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一起，就这两个我们一起看啊。那现在的话这样好了，我们就。把两个这个比喻，你们应该都很熟哈。我看看，念一下那个路加第19章的这个比喻。你不然你12到20好了，你念12到20。
路加福音19章12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
好，到
”
这里，
又有
先到
一
这
个。
里。好，先到这里。等一下，又就先到这里哈。现在这个比喻本身一共有10个仆人。好，那他提到说有一个贵胄，就是说就是一个领导的，不是只有主人，不是只有家里很多家业，找仆人做事而已哈。贵胄往远方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国度要奠定了，好，那这10个仆人呢？他提到有三个情况，好，那这注意哈，那个三个情况就是一个10锭，一个5锭，哈，然后一个是一样都是10锭了哈，三个都是10锭，然后一个是多得了10锭，一个多得了5锭，哈，好，那刚才念到19节哈，好，那个美莲。你从20把它念到26好吗？美莲，美莲，那个阿妹，please，呀、
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了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赔你的口，定你的罪。”你自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10锭的。”他说。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好哈，好的，好，好，就先到这里哈。好，你看看这里的刚才吕明在谈到他有一些本来的想法，信了主之后，他也知道应该怎么想，可是还会回到过去的想法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都有哈。你看这个主人把那个十定的夺过来，把那个没有去努力。在赚得一些算是 多的了哈，利息这样哈。那这样的这个仆人呢，他拿过来要给那个持定的，然后其他的人说：“主啊，他已经有持定了。”好，这个就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没有这种。后来耶稣说，这个主人说呢，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拿走。他不是有吗？怎么说没有的呢？啊，到底没有什么呢？有的是什么呢？好，所以这里面这个观念，你看哈，对于我们来说，他已经那么多了，还要给他？好，那对于主来说，他有能力啊，因为他到后来需要派他管理。好，所以刚才提到说，我们原来以前的观念，一定要跟着这些比喻里面的耶稣在讲的这些观念呢，要开始改过来。那当然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好，我们会讲说，好像我们在世俗的都比较看什么功啦、利啦或势力啦，都会看比较势利的想法啊。那么这些呢，都不是天国的想法。天国有天国的它的独特的它的规矩，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有它独特的一个国民的这些品格，这个都是分开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好。那么现在我要请那个明宇，好，明宇，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标准学生哈，就是他们其他人都对这个都很熟了哈。那么你来把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一段，你放到马太福音第25章25节，25章14，好，14，你先念好了，从14节开始念，念到我跟你说暂停，好吗？马太福音25章14节。
好的，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饮食。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就进了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找快递，把主人的饮水来。押上六中下的仆人，账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了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待遇。那里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受控，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了管理。
好，现在你念的这一段哈，明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路加福音那个刚才念的跟这一段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主要大概都在讲相同类似的内容，可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刚才说每一个人给他时定，那么这里提到怎么样？
5000。
5000、2000、1000，所以什么样不一样？
对，这个
给
钱不一样，对，这钱
，OK，
不一
好，等
样。
于说一个是给固定，都是实定，对不对？好，那这边是的话是给不一样的，OK，好，那这个结果呢？这个结果呢，等于说一个是都给一样的，好，那这个结果，那个给一样的结果，跟这个给不一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同？没有，你如果不方便回答，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你回答；不然的话，其他人就可以回答。好，它的结果有不一样吗？还是有一样的什么意义？好的，谁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好吗？这两个比喻有它很相近的地方，可是也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它的一样在哪里？好，给的那个有的有多有少，有的是同样的，那它的一样在哪里？
师母，他一样
是，
的是都按照他们赚来的那个钱，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能力赚来的，然后按照他们的那个
嗯哼
能力来给他们奖赏，这个是一
，OK，OK，OK，
样的。
哈哈，按他们的能力哈，按他们可以做的都，只要他们用心做，按他能力给奖赏，是的， 还有吗？我刚才对谜语是一个示范哈，因为他对圣经没有像大家那么熟，那他也还在成长中，他也还在寻求当中哈。他信主了，他信主了，然后他很愿意学习，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帮助他去。首先，我们需要先看到这个比喻的里面的细节。好，那你们都很熟，所以我以前都没有去问你们这些。就是你要帮助对方去多一点观察这个细节里面。好，那看起来好像一样，可是呢，它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吗？除了按他们的能力给奖赏之外，还有吗？奖赏又不一样。比如说，你把自己放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你是那个领5000的啊，然后你又去赚了5000，然后你的奖赏是什么？谁回答我一下？
太福音的奖赏是，进去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福音的奖赏是就是，管理城市。
OK，有后那个一个是管理哈，好，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管理。有没有派你管理？哈，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一个是管理城市，一个是许多事派他管理。好，等于说他们的结果有类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有一个特别提到享受主人的快乐。是的，是的。嗯哼。那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主人，对于这些有忠心良善的这个仆人呢，对他们的说法都一样吗？刚才路加福音怎么称这些十定的，又得了5定，得了10定的，怎么说的呢？
好像都是
良善的
有
仆
忠心
人，
好，等一下，那个炎帝兄你讲，请讲。
也是，其实都是他就就说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等于说对他们的这个评论，对他们的评语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良善的仆人，哈，忠心良善的仆人，一个是忠心良善，一个是良善的仆人，好的，我想你们还可以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把它两个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节，全部把它加进来哈。这个叫做归纳，把它归纳起来。好，就把两个比喻，把细节都放在一起。那里面呢，会有一些一样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个一样的是一个，就是等于这个真理的那个很明显了。好，比如说我现在找了3个点哈，你看看我给你的那个。第一项叫做仆人，我的第一项哈，我的给你的那个纲要的第一项，仆人有3样是一样的。第一样，他们领了他们的资本，他们的资本不是自己出资，是领了主人给他们的资本。第二个，这个资本是可以得利的，只要他们有去用，只要他们忠心。就一定可以更多，哈，有一个形容是说更多，哈，那么对于那个管城的话就更大，哈，等于说是可以扩展的，哈。那么第三个绝对一样的东西是可以会得称赞，而且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可以享受主人的，他主人不管有什么他就有什么这个意思了，哈，就是主人的快乐。或者是主人的权柄，哈，可以享受主人的权柄，可以分享主人权柄或者是快乐，所以这三个是一样的。那么里面会有一些细节不一样，那个细节是更丰富我们这个内涵。比如说，他说要管理一座城，十座管理一座城，哈，管理10座城，然后把10定又给他，好，然后这里说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情，好，这些都把它放在一起。一个是有形的，好像这个城哈， 你要去做一个管理者哈，做一个掌权者，有权柄的哈。那一个呢是许多事哈，你被分派去做那个管理者哈，管理的是一样的一个位置，可是呢，它有不同的这个一个是一个做成，一个是许多事啊，许多事的话可能就比较忙了，对不对？啊，做比较多哈，那个成的话。就是比较有权柄哈，这些都不给他放起来，会成为一个全貌全图哈，这是我的意思哈。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比如说哦，答的对，答的不对，没有这样哈。那你把它归纳的越多，细节越多的时候，你就能够更丰富你的这两个比喻合起来的那个大图，那个全图这样哈。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我在讲的。好，那现在呢，对于这个仆人。的这个圣经里面真理里面的这个定义呢，我们要有一个真理性的一个知道，到底当耶稣在说我们是仆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哈？那我就要回到以前我曾经应该你们都听过我讲，不管在哪一个哈，我都一直会强调这一点。成全的上面我也讲哈，基本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接待了，也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这个儿女本身是要被训练的，这是当时候的文化，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就开始谈了。第四章、第五章，生身的儿子是要交给管家去训练的，这是当时候的文化。那被管家训练的时候，管家不能不是把他当主人来伺候，不是像我们讲的那个，好像皇宫里面的皇太子哈，皇帝的儿子，然后就把他伺候成。哦，好像啊，小佛爷这样哈，不是这样的哈，是要带来训练的。我想我们都有一点概念哈，像那个英国的那个贵族哈，他们通常会帮孩子找这个教师，他们不是去学校，是找这些专业性的，有人就有人教他怎么样耍那个剑术啊，那个剑哈，剑术武术哈。啊，有的就教他天文、地理、音乐各有老师，然后把他训练成一个有知识的人。那个不是来伺候他，是来训练他。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你去看加泰书的第四五章有谈到，等于说呢，我们是那个儿子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到仆人的手中来被仆人训练。那个仆人是那个主人他的请的雇用的。好人，等于说那个人就是他的，要服侍他的主人不是这个小孩子，那主人是那个上面的那个爸爸。好，这个是观念哈，我们是儿子，可是我们有仆人的，应该要有仆人的心态。好，那个时候对于老师是要顺服的，是要认真学习的，是要被管的，仆人是要被管的。好，仆人的没有，上次我们学那个仆人是。没有自主能力的，你不可以说话，你不可以质疑的，你只有顺服啊。那个时候的训练主要是在这里。那接下来的话，我说我们会进到仆人会有一个仆人的这个态度哈，只要你一被训练了哈，是不会变的。不会说哦，以后我不是仆，我呃仆我我已经不是仆人的。态度了，我不是那个顺服的态度了啊！我本来是顺服的态度，可是我现在已经升到哪里去了啊？已经升到哪个位置上去，然后我就可以大声讲话，不是这样子的啊！在圣经里面的真理里面，如果你被训练成一个仆人，就是一个仆人，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高，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的，即使。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不是要受人服侍的。”所以，当我们被训练成仆人的心的时候，态度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境况里面，绝对不那个本身的这个仆人的心和态度是不会改变的。对于权柄是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这为什么其实美国人有乘船这个欧洲那边的这贵族的这种。这种他们的教育的啊，所以他们我早期来的时候，常听到会说 Yes sir，就是当对方跟你讲什么，你就说是的，先生， 是的，你是，他们会这样子来回答。到现在还有人这样回答，好，在这个很有礼貌的，好，在这样回答，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好，当然这是训练来的啦，好，训练来的呀，从小训练来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圣经，请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我们先把这个仆人的这个意思认定好哈。约翰福音15章，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我们看14节、15节哈，看谁要念都可以哈，你们就主动的念。约翰福音15章14、15节。
你
那我
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了。
好的，好，谢谢。等于说，本来我们是被称为仆人，那个就是我在讲的。在一开始，当我们成为儿子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要，就好像小学哈，哦，幼儿园啊，开始就是要被训练成一个仆人，那个谦卑的心，那个甘心服侍的心，那个都要被训练出来。好，那已经有的仆人的这个生命态度之后呢，耶稣说，我已经不把你看成仆人，我不把你称为仆人，他称什么？称我们为我们是朋友，啊，那么这个虽然是朋友，前面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啊，你们懂我意思哈？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是朋友的时候，还是要带着仆人遵行他所吩咐的这样的态度，我们的谦卑不是因为我们对哪一种人说话就有谦卑的话。对哪一种说话，我就不会有谦卑的话，不是这样子的。谦卑是一个生命的本质。你对哪一种人，什么时候都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被教出来，就是有一个遵行，一个愿意啊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会变的。啊，但是耶稣说，我不看你为仆人，我不称你为仆人。我称你为朋友，后来他就说，什么叫做朋友呢？仆人本来不应该过问主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我想这个是基督徒信主之后很容易会想要问神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那对一个仆人来讲，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只有接受啊。好的，是的。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跟我们讲说，当他不看我们为仆人，说什么意思？他不会在意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我都会告诉你们。这个就是兄弟姐妹嘛，好，就是朋友之间就一个平等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哈，他不隐藏他对我们的奥，不会隐藏他的奥秘，好，所以如果我们还有一种想法说神的心意很难了解的时候哈，请我们稍微检查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靠近，在这里。谈到明白神的心意呢，跟我们那个遵行他要我们去做的这个心意有关系。这里也讲啊，你遵行我所吩咐的，那你就可以，我就把你看成朋友了。那身为一个朋友的话，你一定会知道我所从父知道的。这也是那个约翰应该是第七章吧，17节谈到说。你若立志遵行我的旨意，便知道我的旨意。好，请我们思考一下这些经节。好，那我现在跟你们讲说，因为你们大家都已经对圣经很熟，你们也在服侍人了。啊，那其实如果对于我们在带的这些人要查经的人呢，我们需要让他有这种认知。 好，他需要从遵行神的话开始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样去被训练的。好，然后请我们继续念十六节，看谁接着刚才那个十五章的，刚才是十四、十五，现在十六节，把这整段把它念出来。十六节。
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门。
Amen. OK. 好，好。那么这里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说。像我跟你谈的这些仆人也好，朋友也好，哈，都不是你可以自己安排，或你可以自己，不是因为你任何条件，是我选的你，让你带着仆人的生命，成为主耶稣的朋友，然后知道所有父跟子之间的秘密，等于说我们也是儿子了，啊，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给你们。他是有连带关系的哈。好，那在这里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拣选我们做什么？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等一下，请我们把这个圣经放在心里面哈。我们要连接到等一下我们讲的那个仆人，他们的这个赚多少、得多少这些有关系哈。叫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长存，是我们的果子，果子是存下来，然后是耶稣让我们结果子，因为前面就提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我们可以结果子，所以是我们的果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当我们有跟他有这样的关系之后呢，我们的祷告。是蒙垂听的，一定是蒙垂听的，好，然后他会赏赐给我们，这个是信心的一个结果。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哈，反正要信有神，然后呢，相信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不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是，我求了没有啊？啊，所以这两个问题，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真理里面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解惑？可能是我们本身，还有我们要帮助那些刚信的人，啊，要有一个转向，要了解的很重要的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仆人，从这两个比喻里面有三个是确定是同一样的原则，得到本资，记得他不是投资，他没有带任何的，这个仆人就是仆人，他没有任何的条件去跟主人换什么，是主人给他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只要他尽了仆人的本分，他就一定可以得利。那么一边的赏赐，一边的利益是他不但被两边都一样都被夸赞成忠心跟良善的哈。那啊，一边的话是他的赏赐是跟主人一起享受他的快乐，就我们在谈什么叫主人的快乐哈。那一边是他会被托管更多的任务。所以呢，这个是一定会有它的一个更丰富也好，让我们更喜乐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个比喻本身有这三个很重要的关于我这个仆人会得着的，或者是我在这样的一个经过之后呢，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我是那个纯粹的。怎么样？纯粹的那个享受者哈、啊，我不用本钱，我就可以低头，我就可以去跟主人领那个本资，然后我就可以去 赚得利益，而且利益我还有份的哈，我还可以哈，而且不但我有份于那个利益，我还跟主人的快乐有关系，哇，这个是实在是世上没有的。可是我们能想象吗？我们能相信吗？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真的有认识到就是这样吗？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问题好了。好，仆人像这样的，我讲是这样的仆人哦，不是那种一小时赚多少钱那种仆人的哈，雇工哦，我讲不是雇工哈，是仆人哈，这种仆人的，耶稣讲的仆人哈。那么在仆人领的这个本质之后呢，他辛劳的工作，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快乐吗？有没有快乐可言？这是我的思考问题。当我们在就好像在劳碌也好，我们付代价也好，我们用心，我们付出也好，哈，我们有快乐吗？还是纯牺牲？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这个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生活体验来谈这个问题啊。不管你认为什么叫做我现在是主的仆人，不管你主交托你给你什么啊，不管你有一个使命哈，记得哦，这个都不是你拿本钱去做的生意啦，可以这样讲啊，是神给你的，然后你觉得你想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你会去做的这些啊，有没有享受到那种有快乐吗？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劳苦，要有很多的牺牲？是，请讲，请讲。
我想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一个呢，就像今天这个经文说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本金都不是自己的，是领来的。这个就像我的想法，就像就像主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吧，我们所能做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事中还是在生活中所能做的，其实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就是说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事，他会给我们相应的恩赐。比如说需要我们去接待啊，那他有接待的恩赐；需要我们去敬拜啊，那他会给我们带领敬拜的这个恩赐。那么首先这个是他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用他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去做这些服事，在他给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去做的是这个服事。所以，而且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呢，他既然他给了我们这个，他在我们做的时候，他也会与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他也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恩赐，这样说的，他也会给我们。那我们所做的就是使用这些恩赐，因为一路上他都在我们的旁边，他会加添给我们力量。所以，所谓的劳苦，因为耶稣说他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并不一定是说我们会超过我们所有的这个能力去做一些超乎能力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自己所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刚好恰好的这个事情，也谈不到，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辛苦吧，而反而我们会在这个所做的服事中会体会到一种快乐，以及神的带领啊，圣灵的充满，还有这些这种恩惠。所以说我们其实应该是所通过这些事情应该是得到的快乐是更多的。所以如果有个别是说觉得超乎自己的劳，那也许有的时候是自以为的给自己加添的一些工作量嘛，其实未必是神所呼召或者是派我们去做的。那
OK 啊哈啊哈
快乐的多一些，以快乐为主。
好，我看我能不能了解你的意思哈？等于说呢，我如果去做主要我做的，好，当然到底做什么？刚才你是指向教会的服事了，好，不管等一下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哈。好，现在只要我知道这个是为主做的，可以这样讲好了哈，是主，我是为主做的，那么我就会有主的同在， 这是一个事实哈、啊。那有跟主同在，一定是很好的，对不对哈、啊？那第二个的话，等于说我做主要我做的不过于主，不要过于好像做过分了哈、啊。那我一定是可以升任，因为神给我的不会。刚才那个好像玉佳有讲说我们就是按着个人的能力哈、啊。那我就主给我那个能力，那我就做我那个能力，我不要过于。这个能力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做得很称心的，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吗，炎弟兄？
差不多，对，我觉
差不多
得包括在生活中、工作中也是一样。我觉得同样的道理，
，OK，
就比如说，假如说我是做生意的，那我，比如说就像那个多少几座城的那样子，我刚开始做的时候，神可能只给我一座城，或者比如只让我开了一家店，那当我能做的。我能用好我的恩赐，那神可能会给我开10家店，而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去开那个，是那样。所以
懂，
神
我
一直
懂，
这些都是根据我的能力，他分派给我的，也是，
是的，
对，类似。
等于说，当主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是都要交回去的，因为不是我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啊，我都要交回去的，所以他就来的时候就交账嘛，还给他啊。结果呢，主给我们的就等于说把那个赚的都给我们了哈。你看这个真的是很丰富啊哈。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是这样的哈？好，那你们可以随时加进来这个问题，你的想法哈，还有没有什么？那我们稍微再讲一下一个那个，就是我们从主给我们的，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再回交给主的，到底有哪一些范围？包括刚才炎弟兄说，像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有用恩赐在服侍啊，诗歌的唱诗歌，讲的人讲啊，不管什么样的各种恩赐，做各种恩赐该做的啊，可以做的这样。除了这个以外，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于这个主所交托给我们的，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刚才会说啊，好像辛苦哈，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5章后面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多做主工哈，因为你们劳苦不是徒然的哈，就跟这个比喻也很有相关哈。我们如果有什么劳苦哈，因为基本上还是要勤劳，因为后面被形容成是又懒又饿的仆人，那这个就是又勤劳就一定要付出的哈。比如说早上可能要早起来，然后。要去要不能在家里享受，一定要出去做一点什么，类似这样，一定要付出一些，因为有劳碌的哈，可能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付出的啊。但是在于说，我们这个付出跟我们做人家的雇工哈，一小时多少，然后赚多少钱，那个是不一样的心态，这是我今天晚上特别要指出来的。有没有人？当你在做你认为应该为主做的事情，这个范围很多哈。然后你会觉得是被要求要这样做，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做不行去做，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是吗？
是。
就是举一个具体点的例子，就
好
是
的。
像刚才讲的，就是感觉我应该做，我要去做，对，我就记得您上次就是炎弟兄住院之后，您就跟我讲，让我找机会休息，然后我给您，我不知道该怎么休息，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后，当时你就跟我说，大大小事要与主同负一轭，我是答应了，但是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直到我就前几天阳了，上周阳了之后，后你说的完全放下，然后就去休息，好像就是之前自己觉得要去做的事情，也。可能那更多是按自己想做的，要做的事情，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可能不做就会怎么样的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所谓。在这个过
我
程
很了
中，
解。 嗯哼，是的，
然后在你说的另外一件事，我也觉得很奇妙。
嗯哼，嗯哼。
就是您刚才又讲，仆人辛苦劳作后有快乐可言，我真的是感受到了那种快乐，就是辛苦
嗯
劳作。我一直是不是特别擅长做饭，其实神让我回到家里，可能有更多的是让我更好的照顾家庭，但是我之前没有。就是没有抓到这个点，然后直到这一次，病了，然后就是无意中听孩子学校说，哎，要营养丰富，要每样菜就很少很少量的去做，好像突
哼。
然，因为我也没再去做教会的事情了，反而去听这些讲座，无意中听了一个讲座，然后我就开始去，就是开始去学着去做菜。然后第一天女儿回来啊，很惊讶。然后第二天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她以前都是回到家先噔噔噔跑到自己房间，待半天不出来，因为她可能觉得哎也没什么好吃的，反正就吃饱了就行了呗，反正就几点吃都可以。
嗯
然后第二天呢，她回来的时候是先往厨房巴望了一眼，看哎有什么吃的。然后等到昨天她回来之后。放下书包，直接冲到了餐厅，就是完全没有再像以前，哎呀，我到房间等一下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虽然我可能要做2个小时的饭，就是挺辛苦的。自己在过程中，其实因为有神的同在，我做菜是神啊，你帮我，我不太会做，就是
是的，是的，
先
嗯
把要做什么菜写下来，然后怕我忘了这个忘了那个，就这样来做，就是
哼，
学
你
着
很
做。
用心，这次你很用心，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虽然过程
是，
哎可能，
是。
但是就是这种快乐哇！你看到好像你做了神让你做的正确的事情，然后孩子就是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这个行为就是已经让你感觉到哦，我做的是对的事情，就是他也蛮喜欢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基本上呢，当我们讲说我做什么的时候，哈，其实不是在后来我们有个题目说是在乎多少吗？其实不是在那个多少，或者是多大的事情，而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到后来，刚才那个约翰15章那里提到说，你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哈。就是基本上是放在这个彼此的爱的关系里面，不是在于我们做的。当然，跟人有关系的，可能也会有一些事情的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事情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那我认为说，借着这次的机会，你就有好像在扩展了一个你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讲吗？哈。其实你在服侍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心里面也是向着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了。好，每一次有喜乐的时候，其实都跟主有关系。我们如果心里觉得说靠，像你说主啊，你帮助我，那就是跟刚才一弟兄讲，主跟我们同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喜乐。我不会。然后你帮助我，我靠着你，那个就是一个同行的喜乐，同心跟同行的喜乐，不是说，哎，你看我很能干，你们这样子摸摸东摸西的，我一下就做出来，不是那个果效，不是那个事情。好，我们其实耶稣讲的是注重那个果子，叫你们去结果子，我们的生命的表达，而不是我们的这个几个大还是小，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更新的一个角度，比喻的更新对我们很好，很重要，非常非常让我们得力，哈，很好，非常好的一个分享，是的，是。那么现在你会可能会有一个层面哦，你要顾到孩子，以前你是基本上都专心在做事情，对不对？专心做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吗，曼君？
以前会给自己列一天一二三四五要做多少事，
哈
然后要
哈哈，
把。
你的责任就对了，你的责任把它完成了呀，然后给自己打一下分数哈。那现在你是享受在其中，感谢主，非常好，非常好，是的。 是的，我也跟你认同。我觉得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哈，然后我是一个纯粹就是不是因为我有，是主托付我，主给我的，包括我们的健康。好像以前我跟你们提过，我有那个红斑性狼疮，那一次呢，就特别感谢说主啊，你给我那么久的时间都没有生病，真的都没有生病诶。我发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病例可以给医生参考，那个病都没有，我没有病例哈。那但是呢，我就感谢说哦，你给我那么多的机会，那么久的机会哈。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晓得哈，神分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哈，他是要永远存到永远的。可是趁着白天做工，在世上有世上的工，跟以后要到永远的这个管理也好，跟主一起工作也好，哈，不管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个阶段。那现在这段呢是有限的，主人离开，他其实没有离开了哈。如果回到刚才那个重点说，我们是邀主一起跟我们同父一轭，我们是跟主靠着主一起做的。但是这个比喻里面说，这个主人现在还没有现身，还没有有形有影的到这里来，等于说这个日子还没有到，那一天还没有到。好，前面不是讲吗？五个童女，五个那个聪明跟愚昧的童女，然后他说，他来的时候那日子，这个是这个三个比喻的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那个日子我们不晓得，但是那个日子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阶段。它是有限的，时间有限，机会有限。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有限的里面？当我们交出去的时候，哈，主说：“哎呀，忠心良善，好。”然后呢，你享受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快乐，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事要你来参与，好，这是主的意思，哈，啊哈。还有吗？还有谁要表达吗？有这种体验，说我服侍的时候，哈。
师母我有。
好的，好，请讲。有两位，一个先讲。
银璇先讲吧，银璇是你吧？
是。好，我体验很深，就是我记得，当我发现主跟我说他。我的主权还没完全交给他的时候，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按着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为主做的我就做，然后若有一些事情是不合我心意的，我里面就会有不甘心，
你说做的结果吗？做的结果，
过程也会不甘心，
啊，
就是
过
我
程
知道我要我知道神要我去做的时候，我会有不甘心。
，OK，OK，
对，但那个过程里面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主，但是就是在这个主权还没有完全交给他的时候，然后有次神就用那个江心给我那首诗歌，然后就把我就是他就告诉我你还在保留自己，你应该要完全的把心给我，然后就借着那会儿诗歌，就让我有忧伤痛悔的心，然后就在他的面前去思去去默想去悔改，然后后面当我就是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之后，我现在就是只要他交给我的任务，我里面就会说：“哦，是主，我是你的仆人。”就
Amen。
是我会很甘心乐意的。然后，包含就是在小组里面的那个服侍，我就会很喜乐。要不然我以前我的征战会很大，因为我会觉得我要准备，就是我又好像我自己又没有东西可以给别人分享，然后我又要，好像要预留这个时间出去。那我也知道是神要我去做，但是我就会
那时候我也在学习说怎么去靠主，怎么
嗯。
叫做为主做，然后就在那个过程里面，主就教我，就是你就等候我，你就在我的面前来寻求我，寻求我的面，然后你就对我有忠心就好了，你就是我基督的执事。当我在灵里面被他安立为那个执事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是很喜乐。然后我以前因为在长老会，长大的，那我会知道说，哦，那个执事感觉就是要教会安立的这种，去命定的。但是当我读到你那个大纲上面的那一段话，那个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当我里面有圣灵来去跟我说，你就是我基督的执事的那句话的时候，我里面我说哇，那执事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我就去查，原来执事就是打杂的，
对了，干事办事情的，服务的啦。
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
然
看，我们
后。
把执事当作是教会在选出来当执事一个名位，对不对？好，其实这教会里面讲的执事是他们是出来要做事情的，
对，
要
然
付
后
出
现
劳
在
力的呀。
是，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在教会里面的，就是只要有什么丢过来了，有什么事情丢过来，我就很喜乐，因为我已经知道说我神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呼召我，就是要做基督的执事。然后我
是，
就会很开心的去接受，就是这个那个过程，就是一个有这样的转变，就是主权的交托，
是的，那个执事跟后面那个管家有没有？前面那个更多前书4章1到2节哈，当基督的执事，哈，然后呢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管家是有权柄的。管家是有一个专业性的，好，就像约瑟在那个时候，他即使是奴隶哦，他还是奴隶哦，啊，他当了这个管家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定位，好，当然教会制度里面的那个执事也是一样啊，管饭食有没有？好，就是要去鼓励呀，安慰呀，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任务在那里的，而且是人家如果没有做，我就该去做的，是这种意思哈。这个教会这个职责其实本身这个意思，好呀，很好，你把这个意义提出来。我刚才没有特别去强调那个哈，是的，好呀，感
是，
谢主，是的，
就更新了我对执事的这个看法。对，
是的，是的，是的呀，是的，其实管家啦、执事啦、跟仆人、服侍人都是一样的啦，哦，都是一样的，哈哈呀。还有刚才谁要讲？玉佳是不是？
是师母，
好的，请讲。
我想分享一下。你刚刚也讲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会看重事情。然后呢，我就是我接近差不多10年前开始服侍，然后我很感恩神教我先顺服他，就是先顺服他以后，神带领我在服侍里面，他给我安排，我就去接受。但实际上很破碎我那时候在一个营会里面服侍，神就先让我先去站讲台。老师，我有完美主义。我看过别人站讲台，但自己站讲台就不行。就是先是做主持，然后后来做讲员。对我来说，那都不是我有的。其实我就想分享我的经历，就蛮特别。神没有在我那时候还有的那个恩赐能力的时候让我去做事情。可是我们人会觉得，那你应该。我那时候我会觉得，神你怎么不让我做一些我擅长的？这个营会里面哪些事情我都可以做，就是不要站讲台的我都可以呀、啊。可是神就让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没有经验站讲台呀、啊。然后那下来以后就发抖，就是跟神哭的，就自己在发抖，跟神在对话。然后 那然后那里面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神就跟我这样对来对去，结果我就跟神说，我不要在几百人面前丢脸了，我要丢脸我就在一暗处啊，这样做错了别人也看不见，为什么让我在台上丢脸呢？我就跟神这样子讲，神就说，神就跟我对话完了之后，我就说，那你要让我留下来，你就帮助我，让我至少我这几天我还要能够还要继续做下去。然后神就真的帮助我，就从第一次这样开始到后来做讲员。我最记得我们还讲过讲婚姻，还有一点体会。我讲过婚姻，还讲过亲子，是讲那个就是少女的那些给少女们的父母讲。我的孩子是幼儿园师母，就是我觉得神真的很幽默。虽然是神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过了，他第一次他就跟我在对话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他就他一句我一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都不怕你搞砸了，你怕什么？就是这句话给我壮了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不是我有的，就是如果是今天让我去讲，我还有一丢丢的这种底气吧，我觉得还可以用一点点。但是在那个10年前，我觉得那就是那个体会是对我来说很深，我就很感恩神。其实因为我有完美主义，我在工作里面我会做我非常去。就是会认清自己哪些是我擅长的，哪一些不是我擅长的。不是我擅
有
长的，我
把
绝对
握
不会
的
做。
才做，你有把握的
对
才做。
对对对，但是在服侍里面我没得挑，因为我觉得我要让神来做主，就神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我就让神安排。就以至于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拉着我，哎呀，你是谁谁谁的什么哪个地方的讲员？我如果是按我的本性，我就会觉得，哎呀。这真丢脸呐！这在街上都被认出来了。如果是我的本性，我会这样想。可是我会很感恩，我觉得好像脸皮厚了，没关系哦，就是这样，就很自然的这样子跟人打招呼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美，就是交给神的时候很美。就是从这那个时候的服侍开始，到后来我就学习去让他来做主，让他来安排。然后我就是一个跟随的心这样子。
我觉得玉佳跟那个银璇的两个分享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他是主，我是仆，哈，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样的任务，我没有主权，是他有主权。这个是一个角度很重要哈，我就是干事情的啦，我就是应该服务的，哈。那另外一个角度呢，这是这样的哈。然后呢，等于说呢，你们两个都学习说啊，一个是我不想要，我怎么讲？两个都是不觉得好像不想做，但是呢，银璇是说你认为你刚开始好像你觉得你有比神更好的意思，但是呢，他没有按你的意思去要，你要按他意思，有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样的？你的意思刚才在表达的时候。有时候你认为这样比较好，可是神又，你又清楚说神不要你这样的时候，然后你有点不甘心，是这样吗？
对，还蛮
哈
经
哈，
常有的，
是的呀，等于说呢，我们有那个自主的一个想法了啊，那个不是不对哈，我们本来就有自主的想法，就我们原来的这个我的这个想法，那个不是都错，但是不一定都灵光，也不一定都有益处。好，所以圣经说凡事都可做，但不一定有益处。但是从神来的时候，我们为他做，然后呢，我们靠他做。我想玉佳的这个重点是，他后来就靠着他去做了。好，所以本来他没有的又加给他，啊哈。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都里面呢都不包含着有什么好骄傲的。或者有什么好自卑的，这些都要从我们的这个被更新了啊。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主的仆人，然后当我们很乐意的哈来服侍我们的主的时候，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有什么骄傲可言，或也没有什么自卑可言。那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原原本本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该做的，我做得很喜乐。所以有一首歌叫做《越服侍越甘甜》。当我们为主做的时候，真的就是喜乐。好，当然我了解你们说，哎呀，做得好，做得不好，那个感受是有的。但是呢，那个都不重要了。等于说，那个想法一来的时候，我们就让它淡淡的飘走了。 刚才里面谈到那个想法来的时候，学习怎么样把它，哎，手一弹让它走掉了，不要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好，那个都是过去的，而且有可能是有时候是恶者想要用它来试探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景况了。好呀，很好，非常好，是。那